好，这时候就让我们看一段圣经，今天早上讲到的经文。新约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到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到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8节到27节。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妄是从真理出来的。谁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的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必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早上是本堂的牧师韦和牧师讲道，他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你认识真理吗？我们请韦和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这个周刊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你要看这个大纲的话，我们今天继续这个约翰一书的系列。上一次我们提到在教会里面呢，约翰这个老约翰的时代，2000年前，在他的教会里面出现很多的假教师，这些的假道理。所以约翰一开始记得他要帮助他的门徒，来帮助这些信徒来认识这个真的基督徒到底是怎样的人。他们是与神相交，跟神一伙有关系的人。所以他们有什么特征呢？在过去的几堂我们思想，他们的一个特征就是活在光中。当他们检查他们的行为，当他们检查他们的内心，他们看见他们有一些软弱，他们有罪，他们向神认罪，他们不否定他们的罪，于是他们走进光中，靠着主耶稣这个义者，这个救主来走进光中。那这个基督徒也是一个真的认识神的人。这个认识神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的生活的原则不是自己，他的生活原则是守主的命令。他的对待人的标准是照着耶稣的爱，那个新的命令来体会了，来照着主舍己的爱来爱人。他的生命的目标，他敏感他的肉体里面的诱惑，他敏感他眼睛的诱惑，他敏感他心中的骄傲。不过他打了疫苗，因为耶稣那个神的爱子为他做了好一些的事，神的爱子拯救了他，神的爱子已经让他能够得到真正的胜利，为他成就了救恩。那他讲了那么多，约翰现在终于来到他要讲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些假教师。为什么讲了这么久 这么久的这个关于真的基督徒是谁才来讲他的那个对象，就是这些的假教师呢？在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家要装修啊，去见那个装修商的时候啊，就选他的那个橱柜的那个把手啊，选那个橱柜的把手啊，装修商就说，哦，你要买哪一种的把手呢？就给他看了一个，诶，不错，挺好看的，看起来挺美的。然后说，好，那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诶，看起来也差不多一样，也是一样的美。然后给他看了这两个之后呢，装修商说，现在你拿起来。拿起来的时候，一个比另外一个重三倍啊，看起来一模一样，可是里面的那个用的材料是完全不同的。然后这个装修商很聪明，对吧？因为他要让那一个弟兄呢买那个比较贵的嘛。为什么让他买那个比较贵的呢？比较好的呢？你先让他比较一下，那个比较烂的、比较便宜的、质地比较差的，对比起来就很清楚了。约翰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件事，他要解释，让这些门徒真的知道这些假教师是怎么样，之前呢，让我们看到那个真的是怎么样。当你熟悉了，你明白了这个好的真的信仰是怎么样，当你了解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种信仰，你就自然就有了这个能力来分辨那个错的、那个坏的、那个不好的。所以约翰要做这个对比，不过约翰同时也是一个牧者来的了。约翰这个牧者的心肠呢，是在做这个对比，不只是一个教导而已。约翰是要让这些门徒知道，当你有这个真理，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呢，那你不用怕这些假教师。或许在当时，这些门徒、这些认识真理的人有点担心，这些假教师讲得这么厉害，这些假教师这么吸引人，这些假教师好像是所向无敌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些认识真理的人怎么办？约翰说，你有一个更厉害的武器，不止一个，你有两个更厉害的武器。那于是约翰就用这样的一个对比啊，这个对比就是我们华人所谓知己知彼了，来帮助他们，帮助他的门徒来认识这些敌人啊，然后也认识他们自己，认识这些敌人也认识他们自己。从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认识敌人啊，认识敌人，他们要知彼，知道敌人是怎样，他们要防备这些真理的敌人。那防备真理的敌人，首先约翰就指出了这些敌人是谁，这些敌人已经出现了，这些敌人已经出现了。那如果你看到一只猫躺在路旁，对吗？它一动也不动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这只猫是睡了还是死了，睡了还是死了。当然如果猫死了，而且死了不是半个钟，如果死了三个钟、四个钟头，那你应该会开始看到什么呢？苍蝇啊、蚂蚁一两只，对吗？可能会看到。那如果你再多半小时、一小时经过，你看哇，到处都是蚂蚁的时候，你说这个猫肯定死了，对吗？肯定是死。那约翰在十八节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你们过去听到说会有一个假基督，那他的原来意思是，我告诉刚你过去知道说有一个假基督会出现，他说现在到处都是假基督了， Poloi 很多，到处都是假基督，所以肯定这个是末时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 end times， 因为假基督很多了。所以记得吗？当彼得跟约翰啊，这个约翰在年轻的时候，当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记得他们到处做见证，在使徒行传啊，说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那对彼得、对约翰这些年轻的使徒们啊，他们认定这个耶稣复活好像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转那个闹钟一样。那当你转了这个闹钟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什么动静，你去睡觉咯，对不对？ 不过其实有一个事情在发生呢，这个闹钟在它在走到一个时候，突然之间它就会响起来了。那这个闹钟已经转上了，耶稣复活就是这样。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已经把这个世界带向一个终点，一个我们所谓的末时啊，一个末期。不过在这个闹钟被转起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敌基督，很多的这些 Antichrist， 然后这些敌基督的出现。这些敌基督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信息已经稍微的 跟大家分享，在约翰时代的那些敌基督是这样的，对吗？他们会告诉这些其他的基督徒，这个耶稣他不是神，耶稣只是一个人而已。他们会说，哎，这个生活败坏无所谓，反正你要讲就讲，反正最重要是我们的灵魂上天堂就好了。那他们的出现提醒当时的信徒啊，哎，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也提醒你跟我，我们如果碰到听到这些错误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闹钟已经转了，我们走向一个突然之间会发生的一个最后的审判日。今天的社会里面说，哎，我们不到好像不是那么经常听到什么异端的问题，其实有好些，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每一天都接触得到。不过这个抵挡基督的这个假道理啊，假的教训，弟兄姐妹朋友们，其实非常的多。约翰的话说得很准的，比这个死猫身上的蚂蚁还要多，甚至到处都是抵挡神的道理，到处都有。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啦，你说耶稣他不是神，这个生活是这些无所谓，这些东西在当时来看是异端，我们生活怎么样无所谓，在当时的基督徒来看是异端。可是在今天，弟兄姐妹，这个抵挡基督的说法反而转过来变成了主流的思想 mainstream， 认为生活无所谓，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再是一个异端的说法，是主流的思想。有一个研究所，新加坡的 IPS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那他去年底开始做一个调查，全国性的，每几年都有的，关于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呢、啊？关于新加坡人的价值观，65岁以上的受访者，被调查的人有四分之一认为信仰是不重要的，可是35岁以下的被调查的人呢，有一半，差不多一半认为信仰是不重要的。你就看到那个趋势了，对吗？你就看到一个趋势了。来到道德的观念，同样的一个调查，道德的观念，超过一半的人呢，这些受访的人，跨年龄层的人呢，新加坡人啊，那他们认为呢，婚前的性行为是没问题的，超过一半啊。当然这个也不用调查了，其实啊，我想我们周围的生活圈子里面呢，特别我们青年人、青少年人，你自己知道，那你的同学们怎么想，这是非常的清楚的。那我们需要警惕，你看到那当时约翰在教导门徒防备的这些败坏的道德观念，这些否认神的这个信仰，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流的思想了。所以你说约翰讲的对不对？这个蚂蚁啊，到处都是了。所以敌基督不再是以一个异端的一个身份出现，而是成为我们生活上每一天都看见的一个事实。那所以你知道说敌基督已经出现了，那可是敌基督的招数是什么呢？敌基督的招数，那他们的招数就是谎言。约翰说他们讲谎话，在21节，约翰记得吗？过去我们说到约翰说有一类的人呢、啊，这类的人他们 外面是一套，可是里面呢是另外一套，是那个骗局啊，那个 scam， 活生生的。那不过约翰现在进一步说了，这个谎言的目的是要引诱人，要引诱，要把人，意思是从原来的路上本来是走得好好的，把这个人呢拉出去，让他走迷路，让他失去方向，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目的。这种错误抵挡基督的道理的目的就是这样，最终是要这些人来否定他们的信仰。那所以你就看到第二十二节，当时的基督徒啊，他们的这个信仰告白是什么？是的，当时的基督徒有信仰告白的，他们的信仰告白是，如果你看二十二节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他们大概是这么说：我们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他们当时的基本的信仰告白，基本的真理。所以有人否定这样的一个宣言的时候啊，这个 confession 有人否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些是假的，这些是错的，这些是敌基督的信仰。这就是信仰告白的那个重要性，弟兄姐妹。所以当然最近呢，汉阳传道他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呢，他提到这个信条的教会了。那所以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有这些很多错误的道理，那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呢就开始需要写下他们所相信的。那在过去的教会就是这样，他们看见这些错误的道理啊，很迷惑人的，很容易把人从原本相信的道理里面呢拉出去，偏离了，走迷路了，所以帮助他们来分辨。所以我们在今天仍然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些有时候听起来有点枯燥的啊，这些道理我们必须知道了，因为这些错误的道理呢还在迷惑我们。所以如果你看最近的周刊信息，我们会提到介绍这个神，我们自己要知道认识真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接下来我们在周刊信息也会有一些这个小要理问答的一个介绍，我们就认识我们基本的信仰是怎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因为记得吗，那个把手，你熟悉那个好的，那个真的，你才能够分辨那个错的，那个假的。这个时候要特别向家长来讲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那你听到这个约翰的时代的那些异端的思想，败坏的道德观念，或者抵挡否认神的这些观念呢，当你听到这些观念在约翰的时代是异端，今天却变成主流思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当时听到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如果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了解到这个主流思想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孩子的身边，每一天他听见的信息，他看见的资讯，都是敌基督四面八方以各种的谎言来欺骗攻击他们的思想，要引诱他们，最终的目的听到吗，是要他们否认所持守的信仰。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如果你听到是这样的一回事。那当然我们知道科技是很重要的了，在今天工作也好，学习也好，这是必要的。不过当我们认定它有它的必须，它有它的好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这个敌基督在通过这个科技各个方面来灌输这些敌基督的思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通过网上这些游戏来灌输一些暴力，通过上载的故事来传播一些性的泛滥的思想，随便生活的思想，这是我们每一天，这是你孩子每一天在听到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当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相信约翰所讲的话，死蚂蚁到处都有的时候， 你会怎么想呢？那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教导的课程，或者主日学也好，或者是在少年团契也好，那我们经常会让你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在耶稣里面的那个身份，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在神里面有的那个盼望和救恩。那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不过我们身为家长的需要尽我们的本分。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现象的时候啊，记得那个 IPS 的那个研究报告，那你自己要谨慎为你的孩子守望。所以做长辈，做父母亲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希望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你的妻子，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爷爷奶奶，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你要付上心思为孩子守望。那在这个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知道敌基督的思想已经成为了主流的思想的时候，你要有这个勇气，你要有这个心智。而我知道说我们工作压力很大的每个人做家长的工作压力很大，那不过当你回到家，你要想到这个问题，今天敌基督的思想一整天可能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又再次的要攻击，要改变他的思想，你孩子的思想，甚至是改变你自己的思想，直到最后，你记得吗？引诱否认这个真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呢？一个建议，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了解我们的孩子，这是第一步而已。了解他们面对的生活，了解他的同学在说什么，了解他在网络上看见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来思想这样的一个思想，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的一个信息跟我们圣经的真理有什么不同，记得吗？认识那个真的就能够分辨那个假的。然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们不用打岔，不用去论断他，因为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神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我也是一样，也是在学习当中。不过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需要认真的看待约翰的警告，如今是末时了，2000年前他就说了，使到我们能够真的照着主的心意来帮助他们。这是第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在教会的团契，我们在散会之后，在任何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组长、团长，甚至跟传道人分享，真的我们一起的在学习，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当这个假的道理成为主流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帮助他们来认识真理。那这是第一个方面，认识了这个敌人他的出现，认识了他的招数，他的谎言之后呢，那现在如果我们很悲观的话呢，那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因为约翰告诉我们这个守护真理的方法是什么。那守护真理的方法，我小时候看那种武侠片呢，很过时了，当然现在那他会想到经常的那个道士他看到那些魔法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感叹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吗？讲到他们很厉害，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啦，不是说好人进步一尺坏人进步一丈。我说现在我才预备这个讲道，才去找一丈到底是多少尺，一丈是10尺啊，其实10尺。所以那个道士是感叹哇，我们修行多么好，可是那个坏人进步得更快。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约翰告诉我们呢，基督徒跟神相交的时候啊，我们从神得到一个得胜的武器。那这个武器是什么？如果你听到刚才 那种敌基督的思想怎么样在周围要渗透我们自己和我们孩子的思维的时候呢，你要先认定第一点。第一点就是神赐下真理给我们，神赐下真理给我们。所以在21节那边说，基督徒如果认识真理的话呢，你有一个把握，就是他会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他能够分辨。就是好像我们用俗话了，一个鸡是生不出鸭来的。那如果你认识真理的话呢，你不会产生任何的虚谎。如果是光，你不会照出黑暗；如果是真理，你不会产下谎言。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时记得吗？约翰时代最大的谎言，那个抵挡真理的谎言，就是耶稣不是基督，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是当时的教会面对的那个冲击。当时的教会从圣经里面他们归纳，他们了解这个真理，他们写下来指明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而且承认耶稣的呢就是承认那个天父，否认耶稣的呢就是否认那位真神，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下次弟兄姐妹朋友啊，你如果知道，或者你以为如果你是在认识真理的话，如果你说哎呀，我们其实都是相信同一位神的，我只是不拜这个主耶稣而已嘛，如果你这样说的话，约翰说你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做基督徒更不要说是啊是啊，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位神，不是，约翰说不是这样讲。因为神他是谁，是通过耶稣显明出来的，是通过耶稣显明出来，所以你不能拒绝耶稣却说是认识真神。拒绝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却说你是那个敬拜真神的。我在讲的是什么呢？我在讲的是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很多的这些异端，那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们不能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不能说他们自己是基督徒。例如这个摩门教，那他会说耶稣是救主，可是他们 Mormons 啊，他们否认耶稣跟神是有同样的本质，是三位一体真神里面同样尊荣同等的那位神，他们否认这一点，所以他们不是基督徒。例如耶和华见证人，那他也告诉你耶稣是那个被神所创造的，当然他就不能跟神同等，他们也不是基督徒。即使拿着圣经告诉你我们看的是同一本圣经，他们不是。因为约翰说的那不承认子的就不承认父，道理就这么简单。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真理，我们有的这个真理帮助我们分辨假的。不过除了认定真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武器，第二个武器就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的 anointing。 所以你看在第20跟27节都一直强调这个恩膏啊，这个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基督本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受膏者 the anointed one。 那耶稣是那个受膏者，如果我们相信他就是那个基督，你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膏，一个 anointing。 这个膏是什么呢？那耶稣自己说过了，当他要离开门徒，当他要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他说到天父过后呢会差派圣灵的，圣灵会来的，目的是要教导他们明白神的话，圣灵来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所以有了真理也必须有圣灵，就好像你要做一个很好的面包啊，你有了面粉你要有面酵啊，因为那个面酵使那个面粉能够发起来。所以如果我们有圣灵，当我们领受神的话呢，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让这个真理产生一个效用， 有它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圣经，不过这个启示的真理啊，弟兄姐妹，通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呢做一个光照的工作，两个都是需要的啊。你需要神启示的话，你需要圣灵在你的心里常常的教导你。那这样，如果我们这样看待啊，弟兄姐妹，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圣经这个启示的话 ，inspired word， 然后有这个圣灵做光照的工作 ，illumination， 这两样在一起的话呢，我们同样的看重的话，我们就会避免两种错误，两种错误，这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经常有的两个偏激的观念了。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避免一个放弃圣经的观念。怎么说呢？怎么可能有人放弃圣经呢？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么看重圣经，有的啊。如果你是觉得圣经很难明白，圣经看不懂，哎呀，那就算了，不要看圣经了。我们去偶尔上网听一下道就好了啊。你不要这么想，圣经的确有一些难懂的地方，你不是孤单的，因为彼得跟你一样，连彼得也说圣经有些地方很难懂。所以你觉得圣经很难懂是很奇怪的事吗？彼得说他读了保罗的书信，觉得保罗的书信上有一些很难懂的，哎呀，感恩哦，你跟他差不多一样而已。那不过彼得的意思不是说那就算了，不是的，这不是他的意思。他是说我们借着在虽然难懂，不过呢我们不要去强解，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认真的去学习去明白它。那这些在教会里面啊的课程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看待，不要放弃神的话。那不过另外一个弟兄姐妹，另外一个偏激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偏激，就是抬举圣灵啊。我们不放弃圣经的时候要读啦，可是有人另外一个偏激是抬举圣灵。怎么说呢？那他们认为，哎，这个我们基督徒啊，只要有圣灵的光照就可以了，我们只要有圣灵来指引我们就可以了。他们很看重祷告的，他们说这个圣灵借着祷告不断的跟他们说话。今天早上我祷完告之后啊，我终于明白我的外孙上个月为什么生病了。我完全跟圣经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偏激，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要很小心啊。因为圣灵的光照，耶稣说的这个圣灵的工作来是叫我们想起圣经的话啊，所以圣灵的光照不会离开圣经的啊。圣灵的光照是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话，不会违背圣经。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外孙生病的话呢，说我们为着他祷告，不过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导了，来明白哦，我们人的生病的原因是什么。人的生病的原因，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不一定是一个有特殊神奇的一个计划，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生病很多时候呢是因为神在提醒我们，他在管理我们的生命。人犯罪带来许多的祸害，病痛只是其中一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神的人，在病痛当中我们被提醒，我们学习忍耐，我们学习依靠神，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寻求医治的方法。你就看到说哦，圣灵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话，而不是产生一个特别的一个观念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某一件事。所以你看到当我们高举圣经，当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会远离两种的这种错误的说法。那约翰在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在当时也好，在今天仍然是重要的。我们这些认识真理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怎么样了解我们的敌人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了。我们要知道防备这真理的敌人，他出现了很多，不是一两个。今天甚至这些抵挡神的这些观念变成主流思想了，你担心吗？ 你不用只是担心，你说我要做一些事，那个做长辈的，做父母的，我开始来了解我孩子他在面对哪一些的谎言，你知道吗？你必须花这样的一个心思来为他守望。你必须知道这个敌人的招数是通过谎言引诱我们每个人来偏离，最后否认神。不过在我们里面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敌人之外，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防守守卫真理的方法，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真理。他赐给我们真理，我们要认定，要学习，不要放弃他。不过神还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圣灵的恩膏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那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能够分辨异端，我们能够分辨在我们生活周围每一天在攻击我们思想的这些抵挡基督的观念。求主帮助我们记得约翰的话，如今敌基督已经出现了，而且是很多，不过在我们里面神的真理还有圣灵可以继续光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能够被提醒。主你自己通过约翰来指出这些假教师的错误，却提醒我们不只看到你给我们圣经的真理，你给我们圣灵的光照，更让我们自己做谨慎小心的人。主我们既然有你的真理，让我们彼此守望，让我们在家中为我们的晚辈守望，主让我们在教会我们为羊群守望，更是为彼此守望，使到主我们在这个敌基督到处出现的时候，错误的思想化作光明的天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被传播的时候，主我们被提醒得到警戒。主是的，求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因为认定真理，因为有圣灵的恩膏来分辨错误的道理，我们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继续做光明无瑕疵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